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是安息日的主、我们只要来到你面前就可以得到安息、也让我们能够学习放下自己，负你的轭，学你的样式，跟随你走前面的路。我们不需要背任何的重担，只要跟着你，我们就能够享受这个安息。主要让我们真的是像个婴孩回转、能够更加的明白你的心意。太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聪明通达啊，就你的旨意就向我们隐藏。主，让我们接受你给我们安排的一切环境，而且只要你知道我们愿意服下来就好，就带领我们走这个前面的路。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不但让我们得着安息，让我们享受了安息，让我们走在你的路上。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我们上次也讲过啊，第十一章、第十二章，马太福音都是讲到了安息啊。然后我们的主他是安息日的主啊。对于犹太人，或是对于这些法利赛人啊，他们有律法啊，他们也活在宗教的里面，他们也守各样的仪文啊，但是呢，他们没有安息。只有主能够给我们安息，只有主也能够使我们享受安息啊！今天仍然有很多属神的儿女啊，他们在守安息日啊，他们盼望借着守安息日能够讨神的喜悦啊。但事实上呢，啊，只有主能够带我们进入安息。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神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因为埃及不是他们的家，神带他们经过旷野，旷野也不是神要他们长久留在的地方，神要他们进入的乃是迦南，这是神带领以色列人的目的，就是迦南。那从今天新约的眼光来看，迦南我们讲过有两个很重要的意义，一个是在希伯来书所讲的，一个就是在以弗所书所讲的。以弗所书是讲到基督就是我们的迦南，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享受一切那些测不透，基督测不透的丰富，就神赐给我们各样属天的福气。所以迦南地是很丰富的，因为迦南地是流来鱼蜜之地。用新约的话来讲呢，我们基督是非常的丰富，我们应当 不仅是在基督里，我们也要住在基督里，我们就能够享受他一切测不透的丰富。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希伯来书讲的，基督就是我们的安息，所以他要我们竭力进入那个安息。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是住在基督里面，照理说我们应当能够享受他一切的丰富，照理说我们能够进入安息，享受安息。当然这不仅是一个关卡，这也是一条路，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学习的，在凡事上学习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但是因为犹太人不懂，事实上如果我们落在宗教里面，我又不懂这个意思，所以犹太人后来我们知道到了十二章，他们就想要杀他，是除灭耶稣。所以到了十二章就可以 给我们看见了，整个以色列民族他们弃绝了这个王，不但弃绝他，想要除掉他，但是呢，我们的主呢，你看他就是以赛亚书所讲的那个仆人，是神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神把他的灵父把他的灵赐给他，他要把公理传给外邦，所以现在呢，主整个的心意呢要转到外邦去，所以福音是要传到外邦，要在外邦中他要得到他的教会，所以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柴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所以这包括了我们，因着以色列的弃绝，现在呢神的福音要转到外邦。 当时有一个被鬼附的带到主面前，他又瞎又哑，但是耶稣就医治了他，这个哑巴就能说话又能看见。但是法利赛人因着落在律法，落在宗教的里面，他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说主是靠鬼王别西卜来赶鬼。所以主就讲了一段话，这是我们上次交通的，他说他的赶鬼乃是神的灵，他是靠着神的灵赶鬼，神的国临到你们，所以这里特别讲到神的国，讲到天国。那人要先进壮士的家里面抢夺他的器具之先，他要先捆住那个壮士，所以这个壮士就指着撒旦说的。所以神要怎么样救这些人呢？乃是进了他的家，把他捆起来然后抢夺他的家具，这家具就指着我们说的。所以主乃是在十字架上对付了仇敌，把我们拯救回来。然后主讲了一段很严厉的话，就是凡亵渎人子，干犯人子的还可以得赦免，但是呢，如果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所以主讲这些话对这些人，是当时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他们虽然亵渎了，干犯了人子，但他还有机会赦免。但有一天圣灵降临的时候，如果我们长期抗拒圣灵，不但今世连来世都不能赦免，所以这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是圣灵的时代，当主升天以后圣灵降下来，如果一个人听了福音长期抗拒圣灵，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所以这是很严厉的话。所以主接下来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上次提到就在马太福音12章的38节这边，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事实上在这之前，主已经显了好多的神迹了，叫枯干的手的那个人呢能够医好，叫被鬼附的聋子跟瞎子看见，但是他们还想要试探主。所以主怎么说呢？主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没有神迹给他看，除了什么呢？先知约拿的神迹。换句话说，主给他们最后一个神迹，如果他们再不相信的话呢，那就没有希望。那最后一个神迹是什么呢？就是先知约拿的神迹。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所以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到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以现在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只有一个神迹给他们看了，就是约拿的神迹。但是呢，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以约拿只是一个预表，真正那个实际的那个乃是指着我们的主。约拿怎么样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人子也要在地里头三日三夜，这我们就懂得主在死后三天复活。但是约拿在大鱼腹中出来之后呢，他向外邦人尼尼微人传道传福音，他们整个城都悔改了。但是主呢，他有一天三日三夜从地里复活了，但这些人还是不改。所以到那一天主说呢，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连尼尼微这些外邦人呢听了约拿所传的都悔改了，但是反而很多神的选民却不因着主耶稣的复活而悔改信他。所以这是他们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要看的神迹。所以主还给他们一个最后的一个机会，当审判的时候，所以有一天主要来审判了。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南方的女王也是一个外邦的女王，她走了很远的路，花了很大的代价来什么呢？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但是看呢，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 所以今天主所讲的话是比所罗门的那个智慧话更有智慧的话。所以主在这里向着这些弃绝他的百姓给他们最后一个神迹看，如果他们再不悔改呢，有一天尼利未人要来定这个时代的罪，然后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时代的罪，他们都是外邦人，因为他们不但相信接受而且听主的话。所以接下来主就讲了一段话，就43节所讲的啊，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所以你看，乌鬼被从人的身上赶出去。我们知道乌鬼是一个脱体的灵，在前一个世代里面，他们曾经被神审判过，他们离开了身体，虽然变成没有身体的一个灵，所以是乌鬼。所以他们那时候是落在水里面，所以你看你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的时候，渊面黑暗嘛，在水里面，但是因着人犯罪的缘故，所以他们可以附在人的身上，他们能够得到安息。所以主耶稣就用这样的比喻，现在乌鬼被赶出去，乌鬼离了人身了，就在那无水之地过来过去，他没有办法安息，他们要寻求安歇之处，他们需要找人，找到堕落的人来安息，安息却找不着，于是说什么呢，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面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幕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所以主耶稣讲的这个时代就像什么呢，就像鬼被赶出去了，这个房子干净了，打扫好了，结果呢，这乌鬼在找安歇的地方呢，就看见，哎，屋子弄好了，装饰整齐了，打扫干净了，正好可以住，所以又带了七个鬼进来。所以这个时代就这么可怕。那这里当然一方面是讲到犹太人说的，犹太人他们以前拜偶像，离弃神，结果神呢把他们赶到什么地方去了，就是巴比伦去了，那个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那真的是叫他们拜个够。所以在巴比伦他们就治好了他们拜偶像的，所以现在犹太人不拜偶像了，但是他就好像屋子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打扫干净表示他们现在行为 都好了，行为好了，修饰也整齐了，他们有 各样的宗教仪式啊，但是唯一的就是他们不接受主。所以他们虽然空闲了，打扫干净了，你看有宗教，有各样的仪式，有各样的活动，好像整整齐齐的了，但是呢没有接受主，还是空的。结果呢有七个鬼进来，所以那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所以这特别讲到大灾难的时候，你看那个犹太人要很可怕的，那时候你看这个撒旦、敌基督、假先知都在地上，在末后的境况非常的不好。所以这邪恶的世代也是如此，所以今天也是一样，一个人被如果被鬼附了，他赶出去了，空干净的空闲的，如果他是空着的，将来鬼还会再进来，但如果他接受主在他里面，而且能够尊主为大，那他就蒙保守了。可是这个世代呢，你看就很可惜，主在这个世代做了洁净的工作，但是将来这个时代会很可怕，所以到后来那个三年半的大灾难来的时候是很可怕的。好，所以这里就讲到了犹太人弃绝主。那到了十二章的46节，就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也跟这个有关系的。这件事情什么呢，就是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所以突然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但主的回答也很特别，他 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这句话这一段好像跟前面没有关系，事实上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主要是遵行神的旨意，他来做王，他要遵行神的旨意，那现在整个犹太人就弃绝他了。可是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的母亲跟他弟兄来了，站在外边。那如果你把这一段圣经跟 马可福音第三章来做个对比的话，那马可福音那边就讲得更详细，就是在这之前，因为主耶稣在忙着传道，做神的事工，忙到一个地步呢，连饭都顾不得吃，所以有一些他的亲属见到了，就说他癫狂了，所以这个时候大概就回去传，告诉了他的母亲，他的兄弟说，我们的主癫狂了，所以他的母亲，他的兄弟就来，想把他带回去。所以这一段发生的意思就是说呢，现在呢，不仅整个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在抵挡主，现在仇敌用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用亲情来影响他。所以这个时候有人告诉他了，看啊，你的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你说话。那主就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换句话说，主不仅跟犹太人断绝了，主也跟一切地上的亲情天然属地的关系给断绝了。当你真的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仇敌不仅仅用外面的逼迫，就像犹太人他们要杀他，仇敌也用各样天然的感情来影响我们，不让我们走这条路。所以你记得后来主怎么对彼得讲，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对不对？因为彼得也要按用他人的感情来拦阻他上十字架嘛，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就属灵的意思来讲，主不仅跟犹太人以色列人断绝，因为他们弃绝他做王，主也跟一切属地的属天然的这些亲情也断了，因为这些都要拦阻他来执行神的旨意。所以主耶稣之前特别讲到，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人，也是指的这个方面，因为常常是自己家的人会拦阻你在跟随主的路上走得好。这并不代表说主不爱他的母亲，不爱他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上他也特别纪念他的母亲，他也向他肉身的弟兄显现，这里乃是讲到属灵的原则，就是当你真的在遵行神旨意的时候，这一切都不能拦阻我们，所以主在这个地方到了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整个就跟他们断绝了。因着这个断绝呢，到了十三章就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十三章这是一段很重要的圣经，因为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在马太福音五六七章他特别讲到天国，讲到天国主要是讲到什么，就天国的王跟进天国的人，他应当有怎么样的性格。所以你看，当我们讲到马太福音五六七章的时候呢，一开始就讲到八福，就讲到我们主这个王，这个天国的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以及我们要进去的人，你应当有什么样的生命，什么样的性格。但是到了十三章的时候呢，又讲到天国的另外一部分，那这边特别是讲到天国的奥秘，所以这边特别是讲到天国的奥秘，所以我等一下我们读的时候会读到天国的奥秘，所以十三章特别讲到天国的奥秘。那讲到这一段圣经，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的时候，我想我们都很熟悉，但是有很多人可能对里面真正的意思不一定懂，我们可能都懂，但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懂，所以这一段呢就跟我们就变得很重要，那一般我们讲到马太福音十三章的时候，这里我们讲到主耶稣有讲了七个比喻，那第一个比喻我们知道很清楚是一个撒种的比喻，第二个呢是稗子跟麦子的比喻，我想我们都知道，那第三个呢是芥菜种的比喻，第四个是面酵的比喻，然后第五个呢我们就知道就是宝贝藏在地里的那个比喻 第六个呢，就是寻找好珠子的比喻。第七个就是撒网的比喻。撒网出去把聚拢各样水族来。一般我们觉得就是马太福音十三最主要讲的这七个比喻。那这七个比喻基本上它可以分成两段，可以分开来。第一个跟后面六个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后面那六个比喻都讲到天国好像。第一个比喻没有讲到，所以你就可以看见第一个跟后面那六个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其实主耶稣讲完这七个比喻以后，后来又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在第52节讲的，这也是一个比喻，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所以这里也讲了天国了，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所以这也是一个比喻。所以事实上呢，马太福音十三章有八个比喻，八个比喻。那这个八个比喻呢，又可以另外分成两组，前面四个一组，后面四个一组。为什么这么分呢？因为前面四个是在外面讲的，不是在屋子里面讲的，因为他从屋子里面出来了。后面四个呢，是他主耶稣进了屋子里面讲的。所以后面四个是在屋子里面讲，在屋子里面讲的呢是对门徒讲的，在外面讲呢是对门徒也对众人讲的，所以这里有一点分别，等一下我们读的时候就知道。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呢，所以我们总共做一个总卦来讲，如果我们要读马太福音十三章的时候啊，你可以说这里有八个比喻，你把它分成两组，前面四个是一组，后面四个是一组，前面四个是对门徒也跟对众人讲的，后面四个呢是单独对门徒讲的，所以不太一样啊。然后前面四个呢，第一个跟那第三个不一样，第一个跟那三个不一样，因为这三个讲的天国的比好像啊不一样。那后面四个呢，也是先三个后一个，因为最后一个呢是讲了天国的门徒啊，跟前面那个讲的天国好像又不一样啊，所以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再讲清楚一点，这八个比喻呢，你把它分一半，四个跟四个，四个是在外面，四个在屋子里面。好，前面四个呢又分第一个跟第三个，因为第一个没有讲到天国好像，后面三个有。那后面这四个呢，前面三个是讲到天国好像，后面一个讲到做天国的门徒，所以大概是这样分法。那为什么要这样分法呢？因为前面四个是对众人讲的，因为包括众人在嘛，所以主要是讲到天国外在发展的情形，天国外面发展的情形。那后面四个因为对门徒讲的，所以特别讲到天国里面的奥秘。这样子我为什么要这样分呢？因为我们到时候真的交通的时候呢，我们会知道更清楚。好，那这些比喻都跟主要是讲到一件事情，叫做天国的奥秘啊。因为十三章的十一节你们看一下就知道啊。十三章的十一节，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主耶稣在讲十三章的时候呢，事实上是在讲天国的奥秘。所以我们不只是看比喻而已啊，最主要主耶稣要把天国的奥秘讲给门徒听啊。而且这个天国的奥秘有一个特点啊，这个特点在哪里呢？你可以看十三章的三十五节，十三章的三十五节，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都发明出来。”所以这个天国的奥秘呢，是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先要发明出来。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之前呢，这个奥秘没有人知道，现在他发明出来了。所以这一段很重要的，在主耶稣讲这之前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隐藏的，现在他把它发表出来，这是一个，因为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天国的奥秘。好，那还有就是我们在读这一章的时候有几个国很重要，一个就是天国，就是十一章十一节讲的 因为天国的奥秘嘛，这讲了天国，这是第一个。那还有一个呢，你读41节，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从叫人跌倒的和做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他的国是人子的国啊，所以这里有一个名词叫做人子的国，因为他的国嘛，人子嘛啊。好，然后你读43节，那时一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应当听。所以这里讲到父的国，那这里面当然都是一样的，但也有不一样的，因为它有它的重点啊，否则的话他就用一个话就好了嘛啊，就天国就好了嘛。但他又讲天国，又讲人子的国，又讲父的国啊，所以他有他的重点在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读很细的话，我们就把它读过去了啊。但事实上他有他的讲究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先我们在解释之前，我们先要把这些点给列出来，我们才会懂得更清楚啊。好，然后你读39节啊，杀败者的仇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所以这里特别讲了世界的末了啊。好，49节，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啊。所以你看见这边都提到世界的末了啊。所以主耶稣在讲这些天国的时候呢，他是有次序的，他一直讲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七个比喻甚至第八个都一直讲到天国的末了。所以主耶稣把天国从他的发展一直发展到，从主耶稣开始讲话的时候一直讲到末了。所以这几个比喻很重要的，它是有时代的背景的，发展情形，世界的末了。那这一段话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讲的时候呢，他特别讲到是用，他是用比喻啊，这很特别。为什么要用比喻呢？因为啊，所谓的比喻就是你用属地的事物，用属地上常常的事物来说明属天的奥秘嘛，这就要用比喻了嘛。否则他不讲用比喻，我们还没有人懂，因为这是一个奥秘啊，这是属天的啊，你属天的人怎么明白呢？所以主要是用属地的事物来讲属天的事情，这就比喻嘛。所以比喻就是怎么样呢？就是用看得见的事物来讲那看不见的奥秘。这就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里面特别讲到天国的奥秘，为什么要用比喻因为不用比喻的话我们都没有人懂，所以这比喻很重要。而且我们读完这一章的时候，如果真的懂这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奥秘了。因为圣经上提到好多的奥秘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天国的奥秘。那如果我们懂了天国的奥秘以后，我们再来读圣经其他的奥秘，我们就可以连在一起所以这个我们需要懂我们懂得这个以后，我们就可以懂得，我们来看几处圣经上提到的奥秘我们这样的话呢，以后我们读完第13章，你再去想这些奥秘的时候，就可以连在一起好，首先我们来看罗马书第16章我们是点过一下就好了罗马书16章罗马书16章我们从25节开始看起25到27节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所以这是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这是奥秘能够坚固我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正道。所以这个奥秘显出来了，要指示万民，就是外邦包括我们在内使我们能够信服这道，相信这个话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所以我们懂得了马太福音13章以后，然后慢慢的罗马书我们就可以连在一起了，这个奥秘是同一个奥秘基本上虽然它重点不一样，但是基本上是同一个奥秘因为你真的懂了以后呢，我们就能够信服这道嘛然后就荣耀就可以归给神嘛好，我们再来看 罗马书的后面，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七节开始啊。第二章第七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也是从前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所以你看呢，这个是为了叫我们得荣耀的啊。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所以这里你讲到奥秘，好，这个是跟我们有关系，要叫我们将来得荣耀的。好，我们再来看一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这旨意的奥秘。哦，你看这个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是神的奥秘，将来整个受造之物都要在他里面同归于一。好，第三章，这首是第三章，第四节，你们练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你看，跟我们有关系。好，我们再看第五章，三十二节，第五章三十二节，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基督跟教会。好，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就以弗所书后面，腓立比书在后面，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六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六节，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基督在我们里面有荣耀的盼望，这是奥秘。好，最后我们再看一处就好了，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三章，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这讲到我们的主，但也讲到我们将来也是一样啊，因为如果我们真是近前的话啊，主要神要在我们身上显现，就是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显现，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样子啊。但这里主要是讲到主，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啊。好，那我们讲到这些奥秘啊，所以保罗后来就讲得更详细了。但是这个奥秘呢，跟主讲的天国的奥秘是连在一起的啊，所以我们对这一章，就是马太福音的十三章，我们觉得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在讲之前，我先把那几个大纲重点我们先提一下啊，到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比喻啊，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啊，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所以这个是在外面的啊，他不是在房子里面，在外面的，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所以这些包括了门徒，还有那些 他因为神迹来跟随主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坐上船坐下，众人就站在岸上，所以他是对众人讲的话，所以是向着众人的啊，他就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的道理啊，就包括了下面一连串的啊。首先他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啊，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倒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地不深，发芽最快，日头出来一晒，也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也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那这一段话我们知道主耶稣自己解释了，所以很简单。那解释是在18节到23节。这主自己的解释。好，那当主耶稣讲完了这些之后，门徒第一个问题就来了，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因为主耶稣现在大家来听他讲话，那他开始他就用比喻讲了，有一个人去撒种，然后有落在各个不同的地方，然后有结实很多倍，有些完全不结不出来，有些，然后主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想我们如果当时在场的话，我们也觉得很奇怪，主耶稣为什么要比喻，讲的这些话什么意思，我们不懂。所以门徒就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所以耶稣就回答说了，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主耶稣讲这一个第一个撒种的比喻呢，其实是一个奥秘，是天国的奥秘。主耶稣要把天国的奥秘启示给他们。他说呢，用比喻的原因就是要叫你们知道，不要叫他们知道。那在这里我们很容易误解，主耶稣来基本上就是希望人来认识他，认识他的国度，认识天国的奥秘。但为什么说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呢？后面就告诉我们原因了。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那什么是有的？那门徒到底有什么？那还有加给他什么？叫他有余。凡没有的，那这众人没有什么呢？连他所有的，他所有的是什么呢？还要夺取，夺取什么呢？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主把门徒跟一般的人有一个分别。门徒有，他们没有。那他们原来有的呢，也要夺去。所以他们的差别在哪里？那我们知道这里最大的差别其实就影响到后面所讲的所有的这些比喻了，天国的奥秘其实也是对我们说的。所以我们真正要懂得天国的比喻，我们必须有门徒所有的。那门徒所有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接受主做他们的主，他们愿意放下自己，舍己，放下自己，放下所有的天然，放下所有从前的传统，所有出于自己的对错都放下来，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在他们心里面，主有他的地位，他们尊主为大，这是他们所有的，这也是众人所没有的，这也是法利赛人文士所没有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在心里面尊主为大，就算我们听了他的解释，我们也不会懂。但如果我们有像门徒这样愿意舍己背十字架跟随，我们有这个心愿啊，愿意尊主为大，也许我们不是那么完全，但是我们有这个心愿，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就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把什么加给他呢？就把天国的奥秘加给他，所以他就懂得天国的奥秘，懂得接下来主要讲的话。那凡没有的，就是这些人呢，他们跟随主，他们从来没有称他为主， 他们也许称他为老师、夫子，啊，他们也许喜欢看神迹，他们没有真正的尊主为大，在让主在他心里面掌权的话，啊，他们原来有的，原来有什么呢？啊，也许他们有过神迹，你看后来主不行神迹了嘛，啊，也许他们有神迹，也许他们有各样的宗教、有传统、有律法、有这些，有一天这些都要夺去，意思就是说呢，对他们都没有帮助。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所以他们看见了但是看不见，他们听了但听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印了什么呢？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他们为什么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呢？因为他们的心出了问题，油蒙了心。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当你献祭的时候，自由是最宝贵的，要完全归给神的，所以油是代表我们人心中最宝贵的东西。所以他们油蒙了心，换言他们的心呢被好的东西所占住了，很多而且是很好的东西占住了，所以没有主的地位了。这个时候呢，你看他们听是要听见不会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所以是心出了问题。所以我们想，我们以前读过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第八节有一句话，圣灵有话说，对不对？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所以你看见，我们听他的话没有效果，跟我们的心发生关系。那我们为什么心会出问题呢？因为我们心里面有好多在主之外的宝贵，这些东西呢，可能是人，可能是事，可能是物，可能是我们羡慕人称赞我们，我们希望有好的名声，我们希望有权力、有权柄，我们可能有希望有金钱，有各样的东西，这些都是油蒙了心。如果这些东西在的话，主没有在我们身上掌权的话，你看听要听见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里的恐怕不是说主怕他们回转，是他们怕看见怕听见。你知道法利赛人、文士甚至包括我们在内，很多时候我们真怕看见，因为你看见你听见你要付代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情愿没有看见，你知道，所以这个，所以并不是主不要他们看见，有的时候是他们怕看见。如果他们真的谦卑下来，就文士法利赛人，看见那么多主所行的神迹，听了主讲了那么多的话，他们真的应该看见听见，但是他们怕看见怕听见，因为这跟他们所有之前的都要推翻掉了。甚至为什么撒都该人不愿意接受？因为撒都该人他们有地位的，有权力的，他们是大祭司的。法利赛人也不愿意听见，因为听见的话呢，你看见他们人称赞他们的那些都没有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怕看见怕听见，因为你看真的看见真的听见，你所有你原来有的你可能要推翻掉了。所以主说，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要医治他们，我要医治他们的。但主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那么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旧约有很多的先知，他们也不一定懂得这些事情，但今天呢，我们是有福的，我们看见了，我们也听见了。所以主耶稣接下来就讲到，开始解明这个撒种的比喻了，所以这个比喻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懂得怎么解释，但事实上呢，在我们身上就没有发生效果。为什么？因为我们犯了同样的错误。哦，所以这里说，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那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好，那现在给我们解释了，那个撒种的人是谁呢？就是主嘛。哦，那道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对不对？但这里更包括的还不止神的话，这里更讲的是天国的道理。所以现在主讲的话呢，不仅是神的话，当然是神的话，神的话包括了天国的道理，但更重要就跟我们进天国有关系。所以这个话跟我们进天国有关系，因为这是天国的道理嘛。所以主耶稣讲的这个种子乃是指着天国的道理，就是指着神的话。那彼得是听进去了，因为彼得也当时也在场嘛，所以后来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如果你们记得的话，彼得前书第一章23节，主耶稣特别讲到，他说你们重生不是因为人坏的种子。你看彼得也讲了种子啊，因为主耶稣曾经撒过种啊，讲撒种的比喻啊，所以他说不是因为人坏的种子，乃是因为不人坏的种子。那不能坏的种子是什么呢？神活泼长存的道。你看是活的，这个种子是活的，是存到永远的，所以这是神活泼长存的道，也是这里天国的道理。所以我们的重生呢，是因为神的话，不是那叫不能坏的种子，那是不是能坏的种子，不能坏的种子就主耶稣讲的这个种子嘛。好，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夺去了，把所杀在他心里的夺了去，就是杀在路旁的了。所以这里讲的田地呢，就是我们的心，所以讲得很清楚了，这里的田地就是心了，把所杀在他心里的夺了去，整块地都是讲到我们的心，这就是杀在路旁的了。杀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跌倒了。所以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就是杀在荆棘里的了，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不能结果子。好，那杀在好地上的呢，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的。好，这是主最准确的解释，不需要我们来解释了。好，那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土地有四种，前面的三种呢都不能结果子，最后一种呢可以结果子，所以有四种。那结果子的其实又分三种，有的是30倍，有的是60倍，有的是100倍。所以你可以说这里有四种地，你也可以说有四种六种地。那这都讲到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的心能不能结出果实来跟我们的心发生关系。所以这三种就是100倍、60倍、30倍的呢，将来就可以进国度的，因为这是天国的道理嘛，进国度这很重要。那到底什么结什么100倍、结60倍、结30倍，到底什么这个结的果子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拿来跟马太福音5、6、7章比，就是知道这是基督的性格说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这个落在我们的好土里面，如果我们的心是个好土，有些人他发表出来的就好像主的性格完全那么完全性格，当然这比较少数。那有些人呢不完全，但他有60%，但有些人有30%，这些都是好土。所以也许我们没有办法100倍，但如果我们有个30倍也不错了，60倍也很好了。所以我们要感恩因为主在我们身上的确有这些工作。所以在这里很清楚，主就是那个撒种的人，种子就是天国的道理，然后就有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 飞鸟来吃。所以主耶稣讲到的路旁飞鸟就是他恶者，所以讲得很清楚，就是仇敌那个恶者啊，把他夺去了。然后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啊，因为土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没有根就枯干了。所以日头出来一晒，这个日头呢，主耶稣就解释就是为道遭了患难，受了逼迫，就日头出来一晒啊。第三个呢，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啊。所以荆棘是什么呢？就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啊。那在马可福音还加上了各样的思虑啊。所以道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来了，神的话进到我们心里面来，但是我们常常被各样的思虑，世界上各样的思虑，我们为世上的事忧虑太多，钱财的迷惑，还有各样的私欲，我们自己的欲望私欲把道挤住了，不能解释。那在撒在好底好土上的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60倍、30倍的。那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跟我们进国度有关系。所以我就说，如果我们要愿意做门徒，就是有的主要把这个加给我们了。所以我再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们是那么完全的门徒，但是呢，最少最少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心愿，就是愿意跟主讲，跟主祷告，主啊，我愿意放下自己啊，舍己，我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这就有，那主就会把这个东西加给我们。所以第一种我们看见了，这个人应该是没有得救的人啊，因为神的话一进来以后呢，仇敌就把他拿走了。那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接受呢？啊，因为他是在路旁啊。那路我们知道，路就是人走来走去的地方啊，是人踩在上面的，非常硬的，走来走去的地方啊。所以如果什么叫做心像个路旁呢？就是心被各样的人事物所充满啊，被路是人交通的地方，常常被各样的人事物所充满。所以你看见啊，为什么有些人他不信主，不能信主？因为他被各样的教训，各样的人事物所充满，他根本就不觉得，要么就不觉得需要，要么觉得这个东西他没有办法领受。所以这个东西一来以后呢，仇敌就把你夺去了，因为仇敌专门弄瞎人的眼嘛，就把这个弄去了。所以这个人是没有得救的人。那第二种呢，可能也没有得救。从这为什么？就有些人觉得，哎，这个道理听得很好啊，因为的确不错，很好。我们相信的这个道就可以让我发财或者怎么样啊？等到问题来了，一下碰到患难，碰到逼迫了，他就跌倒了，他不信了啊。所以你可以看见，这是一个非常浅的啊，可能也没信啊。第三种应该是相信的，因为他接受了嘛啊。但是呢，被世上的思虑好。每天为生活在那些思虑，钱财，追求钱财，要赚更多的钱，或是有各样的欲望，结果呢，挤住了不能结实，所以这就是可能我们信主了，但是没有办法结实，被各样的这些东西挤住了。我们知道荆棘是人堕落以后，犯罪以后肉体发出来的，就代表我们肉体发出来的，是人堕落之后有的东西，你不需要去浇灌它，自然长出来的。你其他东西你还要浇水的，荆棘你不需要浇水它也长得出来所以你看见不能结实那信主以后愿意跟随主，接受主调教，你就发觉呢有30倍、60倍、100倍，这个时候就结出果子来，这时候在国度里面就有份了所以这个是主耶稣讲的撒种的比喻。但是这个用另外一种解释呢，用在我们身上呢，这也是说到我们人的各种阶段因为我们信主的时候也是一样，很多时候人家跟我们讲很多的神的话，我们从来不接受的，我们就像路旁嘛，那个时候像路旁嘛。然后后来呢，哎，我们觉得听进去了，但是接下来碰到一些问题来了，哎，我们又不信了，这是第二个阶段。 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我们相信了，但是呢，你看好多的钱财的迷惑啊，各个东西来，也结不出果子来。但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继续做工啊，慢慢我们开始改变了，我们慢慢开始因为环境的缘故，我们开始懂了。我们也开始把世上的思虑慢慢除去了，不太思虑了，我们能够安息了，我们也能够不追求钱财，不被他迷惑了，我们也能够摆脱这样的思虑了。你看慢慢开始结果子了，也许就30倍了。但是主可能继续带领我们做洁净的工作，如果我们的心够柔软，我们不硬着景象，他慢慢开始果实结的越多。所以这六种情形也代表我们的经历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可能一开始就是100倍的啊，但是呢，神的爱抓住我们啊，他不肯放过我们啊，所以要继续做工在我们身上。所以这里也可以代表我们整个人的一生啊，我们从一开始，你看被飞鸟吃尽了啊，慢慢呢，我们很浅，里面还是硬的，下面是石头嘛。外面有土很浅，但下面还是石头，所以我们这个人还是硬着心的，还是实心，不是肉心。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接受了，我们是肉心了，主给我们一个肉心嘛，代替实心嘛。可是我们还要被好多的这些东西，思虑、私欲、钱财迷惑，然后主继续拯救我们。慢慢，也许我们有30倍，有的人更好，他到了60倍，有些圣徒到了100倍。那这些就在国度里面有份了，因为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了，开始像主了，开始有主的形象，磨成主的样式了，那当然这也讲到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些话能够接受，主的话也是接受，我们接受了，而且我们可以结果子了。但有一些话太难了，我们就像被飞鸟吃尽了，有些东西也许我们太硬，心太硬，我们不能接受，我们只能接受部分的，这也能够造成我们接受部分的也只能长出部分的30倍的没有到60倍100倍，是因为有些东西太难了，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所以有些人是觉得有些道他没有办法听，他有些他接受了，有些他没有办法接受有的时候他想到信主真的要那么苦吗？这个他没办法接受的。然后一天到晚要背十字架吗？没办法接受所以这都影响到我们结果子所以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一定就是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硬的心能够被他十字架来破碎成为柔软让我们能够就是慢慢慢慢能够进步我们愿意像门徒一样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主呼召门徒，你看，主一开始呼召他们，叫他们跟主一同住，做门徒嘛，跟着主住嘛。但后来他们又跑掉了，又回去了，又去打鱼，又去捕网了。主再次呼召他们，他们才撇下一切。所以我们的路也是如此我们不是一开始就跟随的那么好，我们就跟着，我们就脱队了。但是因着主的爱，他不放弃，他继续又来呼召我们，所以我们再起来跟随他，就是不断的这样的往前，不断的往前，慢慢我们能摆脱各样的思虑，各样钱财的迷惑，各样的私欲，然后也许在我们身上就开始结出果子来，30倍、60倍、100倍，就慢慢我们就被磨成我们主的形象，像他，这个能够把我们带进国度，所以这是天国的道理，这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愿意做门徒我们有的都被挪拿去，主给我们那么多恩典到哪去？但是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呢，主要把加更多的给我们，不但让我们更明白，而且生命更多的加给我们，我们生命就能够慢慢成长我们到见主面的时候就不会羞愧。所以后面就讲到世界的末了主有一天要来还要审判呢我们在他的审判台前，我们就不至于羞愧。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马太福音13章非常的重要帮我们不但 读不但明白，而且我们正在其中。求主恩待我，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在为着你的话，我们来感谢你。谢谢你，实在是恩待我们。我们常常真的是非常的愚昧，特别对属灵的事情愚昧。很多时候，主，我们也真的是被各样的思虑、各样钱财的迷惑、各样的私欲阻挡了我们。但主，我们感谢你，你的爱不改变，你不放过我们，你一直在我们心中做工，你一直借着十字架、借着各样的工作来破碎我们，让我们这个人降卑，让我们这个人柔软，让我们这个人愿意甘心的能够舍己，能够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主，正愿你继续在我们身上做工，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没有一个羞愧。我们为着你的话，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